今天晚上我们要先看两处新约，然后我们看两处旧约。请你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读起。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啊，请留心，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斯提凡的见证啊，论到亚伯拉罕。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哪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心，有很多前面同后面不是完全一样的，有时候有一点差别啊，有一点不同。现在我们回到旧约，请你们打开第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只读两节，三十一三十二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类似的经文在今天所读的圣经屡次出现，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 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寄出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啊，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就是迦南地的南边。我都没有办法挑选关乎亚伯兰的亚伯拉罕的圣经，因为太多。圣经里面论到亚伯拉罕的经文，连新约都是很多，像马太一开始就是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快不快？马太一章一节，一开始就是头一句。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又讲到亚伯拉罕。罗马书第四章又讲到亚伯拉罕。那你慢慢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不单是旧约到处讲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都是。所以啊，我只能挑两处新约的，两处旧约的，算是读过了。我今天主要只能讲一处经文，目的就是讲创世纪啊，当初亚伯拉罕蒙召的那个经验。当初亚伯兰离开故乡，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的那一段重要经文，因为那是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那是在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后面那些通通没有。那从这个第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就是讲亚伯拉罕同他的子孙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这个十二章一没有了，他们还在加勒底的乌尔，在哈兰，在那些地方还是没有过来，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没有了。后来旧约里面啊，也没有很多历史的记载讲以色列人的事迹，也没有了，那么就没有旧约。这真是，所以我想啊，今天这段经文算是一段非常要紧，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不是单单看一段记录或者说一个故事，不是这么多，因为那是圣经一个转弯的地方，从今以后完全不同，各样的奇事，想不到的是每次一次又一次出现，神就写了一部新的历史，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历史，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地上本来没有的，但竟然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像奇迹一样的站起来，这是奇妙啊。所以有人问了，你对圣经的了解，什么样事情是最大的？像旧约，他是犹太人啊，这怎么有可能？怎么一个民族突然间就生出来了？突然间他有国家了？突然间他就强盛，他就影响很多地方？这什么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是证明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是照着他的意思行事。他招了一个人，这人叫亚伯兰。今天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亚伯兰，或者说后来叫亚伯拉罕，怎样着神的道路。他听神的呼召，怎样着神的道路。 好，现在我又回来。昨天晚上我讲起啊，在1938年，在50年前，我听陈马可牧师讲过几句话，我50年常常记住，觉得有道理，有一点道理啊，不是全部啊，不能说啊，有一点道理。圣经多讲的，你就多讲。那么今天这个是很多了。圣经少讲的，你就少讲；圣经不讲的，你不要讲。所以今天呢，我应该多讲，不过也只有过把钟头嘛，一个钟头最多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够，哎，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昨天晚上我都没有讲完，不过我守时间，就是讲完。你知道我们传道人有一个秘诀，很多传道人问我，郑牧师教我们一个秘诀来守时间，我说还不容易吗？停，就守时间。啊，你讲到那个时间停，就了了。说得深刻一点啦、啊，他们怎么晓得你没有讲完呢、啊？是吧？昨天晚上我实在是没有讲完的，不过我因为一定要守时间，大家后面还有别的节目，还有别的，所以今天晚上一定也会守时间了。我只是试试看，看能讲多少，能把这个意思主要的讲清楚。现在我们回到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这是一本很奇特，我不敢说奇怪，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那你看看，你来看看，从第一章到11章，讲很多世界大事。1到11章讲什么呢？第一章、第二章讲创造天地，那是最大事，还了得吗？好在他是神啊，他说有就有，不然造到哪一天了、啊、是吧？这神真是全能的神啊，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因为他是神，是吧？他造一个人一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他是神。除非你承认神权了、啊、你没有办法了解圣经。你承认这个神的全能，你才能了解所有的圣经，不然呢，你只能了解一小部分，很多东西你都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是神，感谢神。那第一、第二章讲了神的创造，第二章讲一个新的家庭。我看全部圣经讲家庭最早的就是这段经文了、啊，所以如果要建立家庭，这段经文不读就弄错。啊，这是最最准确的，啊，有时候我们在婚礼里面我也讲这段经文了、啊，因为这个这是才是正是开头的一段经文，是第一个家庭的经文。第三章讲人第一次犯罪啊，那么你晓得啊，这个犯罪的经验是很多的，那是基本的东西在第三章。第四章是讲该隐同亚伯的事，那么后来就有该隐的家谱。第五章是我们昨天读了，第五章很难读，我不敢读啊，我怕你们不欢喜了，因为是一个整个是个家谱，是吧？你总不能说亚当生瑟特，瑟特就生以诺斯，以诺斯就生该兰，该兰就生马勒勒，马勒勒就生亚勒，亚勒才生以诺。昨天晚上我讲以诺，我连这个都免了，这是第七代。期待的，因为这个家谱很难读，但是你不要忽视哦，在创世纪里面啊，1到11章里面啊，有4个家谱，多也多讲，对吧？4个，全创世纪50章里有10个家谱，10个，差不多占1/5啊，你是不讲啊？所以啊，讲家谱是个大学问。研究圣经啊，如果创世纪的家谱能够讲通，都算是一个有所得，算是真正了解一点真理啊。 今天我不过是提了第四章是家谱了，是该隐的，第五章是舍特的家谱，后面还有第六到第八章，第九章是讲做方舟、进方舟、洪水出方舟，这四章圣经。第十章又是家谱，挪亚的家谱，那这不是么多家谱啊，又来了。第十一章又是家谱，后面他当然是前面讲变乱口音，人分散在普天下，那后面呢他又讲散，因为现在逐渐讲出那个主题呀、啊，那个最要紧的地方，因为亚伯兰是散的后代，所以他把这个散的家谱啊、族谱啊重新再讲，仔细的讲。这个第十一章讲了散的族谱了，那么这个四个家谱啊在前面啊，后来就讲他拿带了亚伯兰同他的孙子罗德，从加勒底的乌尔，从米索波达米两河之间的地方就出来到了哈兰。那我今天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多要紧的天下大事啊，还占去四个族谱啊，只用十一章圣经，十一章，从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是讲亚伯拉罕同他的后代，像以撒、雅各同约瑟，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我觉得是一比三十九，你自己都看出来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啊！啊，这所以我说它是个奇特的书啊，这么要紧的书，你十一章讲那么一些要紧的事，反而用三十九章来讲这个一个人，这是啰啰嗦嗦讲那个人干什么？你说这做什么呢？这反而用三十九章来讲这个，这个轻重啊，很快就能够分明啊。可见神就是要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注视，注意注视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开头，那个线索是怎么来，是怎么经过，神是怎么带领一个民族是怎样兴起，这是很明显一看都看到的真理了。所以啊，今天要注视这件重大的事，那这是第一点，你我能够给你判断这个轻重，你怎能不看重神要你看重的呢？你一定要留心来观察。请问亚伯兰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有一天神对他说，不要怎么对他说，起初圣经没有讲，你晓得神是活的，当然会讲话，对吧？有人问你神是活的吗？当然，圣经常常说神说，神说 不是活的怎么会说呢，是吧？神讲，如果不是神讲他不会走，还了得吗？随便就走了。而现在叫你到英国，你去不去啊？不要去做什么，哎呦，旅行啊，差不多了，是吧？就几天旅行还好了，不过都要弄好旅行社啊，我再买好机票，安排好旅馆，都啰啰嗦嗦了，是吧？你说叫你去，去哦，就去吧，没有这么简单了、啊，一定是神清楚告诉他，他是觉得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的，很真实啊，所以他好去。我觉得这个真实很要紧，我们现在都信得模模糊糊，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这种信仰啊，都是道理信得模糊，那个人其所以肯从巴比伦，就是从前的巴比伦，再早的米索波大米，后来叫加勒底那个国家的一个城叫乌尔，从那里这么离开，是因为他听见神对他说，神不能不说，因为不说他不去， 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这个人就得准确，就得有把握，不是打空气，不是，很要紧。信心是我们的把握，不是一种理想啊，抱一个理想，崇高的理想。信心也不是一种猜想，或者是希望，希望可能，不是。信心乃是一种把握，说啊，这是真实的、可靠的、绝对的、一定准确的，那么这个信心就很有力量。我很喜欢，这么多年我就常常鼓励很多基督徒啊，在信心上要生根呢、啊，然后才能建造，不然老是不大稳当，摇摇晃晃的。但是能够信得牢靠，真是多少年如一日，能够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以罗，300年如一日，就是着神的道路。你今天的信心有多少？我不能说没有信心，这个太过。不过主耶稣喜欢这样，不是喜欢，他曾经这样讲，小信的人啊，可见信心有大有小。那么这个小，小的像芝麻那么也是小，或者小过那个也是小，更小啊，很小啊，可能很小。所以啊，就没有把握，因为小啊。保罗常讲，我深信，他不是说我相信，我深信，可见有深有浅啊，对，很明显就看到了。很多人啊，不过是浅浅的，一说不信他是信的，说信也不大信，是。你信祷告吗？不大信。你信不信我这个话？你要信祷告，它是真实祷告。真是对神说话，是实实在在的，是是。你要深信。不过这一次影响亚伯拉罕一生，很大影响。他蒙神的呼召，叫他出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从那里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离开原来的那个是不好的，乌尔是个拜月神的地方，拜月亮的地方，那是一个社会已经文明啊，已经我来看时间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人啊，挖掘发现好几个乌尔，越底下的越文明，古老那个文明啊，因为后来重建，当然马马虎虎啦，就从前那个有历史嘛，所以啊，那个历史是很要紧的。他们发现了图书馆，我们现在一个大图书馆了，人家也有图书馆几千年了，老早。那个泥板啊，有次序的摆在那里，泥板就是从前的书啊，不过它是一块板刻字在上面的，怎么整套都摆在那里，有次有序的，那真是了不得啊。那个城啊，是一个文明的城啊，有图书馆啊、有这个祭坛，有拜假神的地方啊，那个很好的地方。不过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迷信的地方。神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我要指示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么从今以后这个人往那个目标去，他就是在那个迦南的地方建立一个独一神的宗教。我现在只能先用这个字眼，因为还没有基督教，不还没有教会，当然不能用那个字眼，是吗？他要建立一个独一真神的宗教，在世界的中间，迦南地就是世界的中间了。它是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中间，最方便， 在这里树立一个见证，所以他要从那里出来，呼召你从那里出来，我呢要赐福给你。但是不是单单出来啊，我想神也不是同我们谈条件，不过当然也不会太马虎啊，是吧？富那么大，大家出来那么辛苦，马马虎虎不至于啦。他说啊，论富我要赐福给你，如果你的名字要大名，要成为大国，样样都是大，因为这个三大，这个我那个大富是在二十二章有个大论富，我要赐大富给你，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称他这个是很好，大名、大富、大国，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儿子都没有啊，就是一个人，他是要给他成为大国，要发展，神要赐福给他。若是他不遵从神的带领吩咐，他就还在无耳，不过耳，不过如此。这是，哎，他出来了，他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同神同行，因为他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上，神也与他同行，一生都与他同行，神真的赐福给他。我论到神的赐福，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个追求，我觉得一天到晚要福气也不好意思。那我们讲宗教啊，总是好像啊用利诱啊，用利益来引诱你，这个也不大高明，对吧？啊，这是不大好啊。不过圣经是应许，若是你走神的道路，他是赐福给你，就是圣经有这样的应许，这不是你的目标，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啊。那真是奇妙，亚伯拉罕有大名，没有一个名除了耶稣基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你们信不信？ Abraham Lincoln 美国的大总统跑到美国来了啊，真是了不得啊，真了不得啊。这个人啊有大名，他那个名字大到什么程度啊，这亚拉伯人啊大约有两亿人，亚拉伯人几乎全部100%是回教徒，各国人都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你的名大不大？你看两亿啊，20,000,000人啊，我们还有20,000,000多的基督徒，当然包括那些不正统的啊，就是我今天不算他对不对，不讲那个好不好，笼笼统统讲了算他两亿了，那么就有4亿。哇，这基督徒都说啊，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也是啊，你们信吗？有人点头啊，真是啊。我到伦敦的时候啊，要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做礼拜，他们不给我进去。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进去啊？他说因为你是外邦人，就不可以，不可以进来。我是要弄错了，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圣经说啊，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也是。进去，进去，我也进去了。虽然我第一次看见会堂里面做礼拜，他们做礼拜，跟都跟来不及。都跟不及啊，来不及啊，因为他们那些特别办法我也从来没学过，不过我还是很欢喜听他们唱诗篇啊，聚会啊，很好。冒充，不是冒充，也做过亚伯拉罕子孙。那么又是两亿，真是多啊。还有犹太人呢，那才是在罗身上是最正统的，是吧？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生12个支派，后来就有60万的壮丁，不算妇人小孩子，不算老人，从埃及进到迦南，那个时候都有100多万200万人哦。哇，这个还没有算现在犹太人有多少啊，快要2000万了， 要还要加这2000万，那个名大不大？你提起来，全世界没个就罗讲起亚布拉，是是是是，没有人不认得。这真是没有一个人像这个，除了耶稣基督了，没有一个人像这个。我们读新约啊，我们不说现在不读旧约，读新约，一打开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句就是，不过原文不是，原文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在底下，在原文上呢，耶稣基督那个名字摆在最上头，后来才讲他。我们这个翻译啊，中文觉得不大顺呢、啊，所以啊，从上面翻下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样顺下来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读起来头一个字就是亚伯拉罕，嗯，真是，啊，真是，论名有大名啊，这超乎人所能想象，而且是历代不衰，不会因为历史来改变。这个名字永远是在，只会加多不会减少，这真是啊！虽然我在说，这不是人所盼望说要出名，这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无论如何，他是有大名啊。你说大国有没有大国啊？你不要看以色列小小的，全世界都另眼相看了、啊，你晓得吧？他竟然能够在1967年。6天之内打完一个战争，从来在世界上没有见过。6天，把联军都打垮。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向他请教，新加坡也向他请教。还有那个国家很小啊，因为新加坡的人啊，因为一转就转完了，很小，很小的。但是啊，他向他请教，因为犹太国也很小。你如果真是安排得好，要游圣地啊，大概1天多了，也全部跑完了。不过是用汽车啊，用汽车。你住在那住很久，我在那住很久。不过你住是不同。如果是你说要去走马看花，什么看一看了、啊，国家很小，一个车子从南边到北边，呼一下就是直通，就到了。之所以国家是小，就是强大的国不可忽视啊！真是这个国家强盛啊，这是不能想象。在1948年，突然间就跑出来了啊！全世界都震惊，他做得头头是道。这犹太人真是这个国家建立啊，真是一个奇迹啊！这是个奇迹啊！那么论国。这个大国，这个还是世界的国度。你们知道世界有2个国度啊，有一些是世界的国，有个国度是属灵的国度，这是另外一个。那么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呢，这个亚伯拉罕就不同了、啊。我们是天国的人啊，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有一次从一个德国宣教士出去传道去领会的时候。各国人都问他，老先生你是哪一国？他说我是天国的。我总记得他这个天国讲得最妙，因为他一讲天国同我同国，好吧？很可爱，我常记得他这个好像父亲一样，真是很有意思啊。那这个世界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国度。这些属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都敬仰这个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大的国度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他就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这从那里来，这不是单单从以撒那里来的，从雅各那里来的，以色列人，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国不是单单这么多，乃是那个扩大的、世界性的，全世界很多到处都有基督徒都在包括在里头的。那这个真是一个大的国度啊！想到大富，怎么形容他的大富呢？一个人 有2000多万人。如果你家里有10个孩子，人家说你真福气哦，人家有2000万，是吧？常常有人讲，哇，你好福气哦，当然也淘气是真的啊，你好福气哦，10个、12个啊，很好，感谢神，很好。但是人家有2000万，这别的不要讲，怎么会？我也没有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膨胀，从一个人，这怎么一回事呢？那当初他从那个大河过来，进了迦南地。刚才我读经的时候说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他从大河那边过来，后来就进入迦南。那些人就给他一个名称，叫从河那边过来的。这个从河那边过来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所以希伯来人的这个名字从这里来的。过河的人从那边过河，过河不简单啊，是成了一个希伯来民族啊，真是。这个物质上的事都不要讲了，他的家业他的什么都不要提了，就单单这么留一留啊。啊，这个三大大名大国大富，但是呢要过河，你老单过在河那边依然故我，还是那个老人，你要过河，要渡过希伯来，要渡过。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啊都初步是有出来了，从迦南地里无儿出来，初步到河那里观望，这个河很宽过不去，这个水太深，牲口这么多很难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很多左难右难了，不如在这边搭帐篷算了啊，所以也不过去了。这个很多人没有渡过，仍然停留在那一边。很多单留的基督徒没有进步，没有长进，老是一样，多少年没有改变，这是很普遍现象啊。我们不是说往前走一步得神的赐福，往前走一步走主的道路，往前走一步这是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他的意思往前走。神要用我们，要用我们，好像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是别人的父。很多人因为他到了这里建立这个国度，很多全世界的人看见大光啊，真神的宗教，独一神的宗教在那个世界的中心建立起来。所以啊，外邦人都加入犹太教。你们从前啊，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你们记得《使徒行传》啊，第八章讲有个太监从非洲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记得吧？啊，那时候啊，黑的、白的，各种各样的都往耶路撒冷跑啊，那里好像是变成了个中心了、啊，人觉得那个是很要紧呐、啊。从非洲，从俄塞比亚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那一次他碰到了腓力，他做了基督徒，他就把这个福音带到俄塞比亚。感谢神啊，说亚伯兰当日建立这个在世界的中心，所以才有后来这个非洲福音达到非洲的地方。这是如果是从每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宽了。我们真是一生要听从神的呼召，要听从神的带领，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肯撇下，肯放下，肯丢弃，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在主的道路上。在这里有两个意思，讲到蒙召这个意思啊，就是亚伯拉罕蒙召， 这是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从世界里面被召出来，归在主的名下，神呼召我们说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你要分别出来，你要从罪里面出来，让我们出来了，我们归向主，我们成了基督徒。这样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一生蒙福，奇妙。我都感谢神，扫墓师从我讲起，他没有基督教的背景，他是外邦人，他后来信主了。我也是啊，我们这些都是不配蒙恩的人，完全没有教会家庭背景的就信主了。我也信了50几年了，你说好不好啊？很好啊，感谢神。这50多年来赞美主，赞美主。所以我劝你，如果你还年轻啊，你在年轻的时候归主，你这一生让神来引领你、带领你，让神赐福给你，这个一生完全不一样。那你这一生不但是说因为你归主啊，减少许多犯罪的记录，你晓得吗？我们一归主之后，我们很多东西都放弃了，我们这一生就清白很多，不是说自己清白啊，就天然的都。比较来说呢，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做，我们也不去，我们就是因为是属主的人了、啊、所以如果是从年轻归主啊，酒都少喝很多，或者是不喝。我从信主到今天没有喝过，从前喝了，我还不醉才是顶妙的。人家说我酒仙，我很开心，其实是酒鬼。但我信主之后，哇，一点都不沾嘴唇，也没有人限定我的，不过我自己知道不可以，我自己晓得不好，所以我就放弃。就感谢神，我这一生啊，血里面的酒精都少很多，我感谢神，头脑清清楚楚，感谢神了、啊、兄弟今年呢、啊、中国岁70岁，都还记得事情。我有个朋友喝酒太多，酒精到血里面去，糊糊涂涂，他自己叹息，我归主的太迟。有道理，我不是说啊，有道理，太迟，因为已经进去了，太多了，已经进去了。医生甚至对他说，你多少喝一点，因为你不喝已经不行了，你喝一点。是真的，不喝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不能平衡了，已经不行了，很可怜了，一直到离开世界，很可怜。你年轻贵族，你在世界上犯罪的记录就减少，你看好不好？这是感谢神啊，那个一生那个清白很多。就当然这一件啊，对你好，你对你的孩子好，对你的家庭好，对一切都好，就甚至你去做事在办公室里头都好，样样都好，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感谢神啊，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做主的道路，做基督徒，从世界里面出来，说主啊，我来了，主呼召我们，要我们得救，主给我们福音，要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危险，世界有罪恶，我们现在罪里头就灭亡，就沉沦。但是我们现在主啊，我来了，昨天我所讲的就回转，悔改，回转过来，重新开始做基督徒。真是要对你有多少代要受益，不但你受益，你说好不好？感谢神，我很满足，很满足。50多年来，主是我的主，我赞。 这是感谢神。另一个呼召是做传道，因为保罗说逢召做使徒。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从世人中拣选人出来，呼召人出来做基督徒，从基督徒里面就呼召人出来做使徒。这是另外一个招，这个招比较难一点，但是不是不可能，比较难一点。但是有很多人也不难哦，难是你觉得难的时候就难，你觉得不容易就已经定规是不容易了，已经定规好已经不容易了，已经明白不会了。但是呢，如果是照主的意思，主召我，每次你感动我说你出来，你应该侍奉神，你应该把一切都放下，你出来为主做工，你能够使许多别的人得着福气。神要用你，神要一生要用你，是多少的人得着福气。你说啊，主啊，我是不配，我肯。应该是我兄弟很不配，真是我很小儿都聋，你总不能做个儿聋的传道对吧？我很小儿都完全聋，真是可怜呢、啊、我很小的时候没有记性，都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我背书背得很熟，转了一个身通通忘记，所以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呀、啊！永远在课室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虽然用功都没有用啊，这是不得了了。那这个人呢、啊，这身体又不好，后来呢，是这里，那脸呢也怕羞，就做传道不能怕羞的，晓得吗？做传道脸呢、啊、要像轮胎那么厚。他都一样讲道，我给人家丢过臭鸡蛋，丢过番薯，都丢过。啊，有人打我一拳，我也打过。打了不好意思，重庆就不要传道了，没有又传道。因为什么到广东啊？你们中间我都广东人来一种，莫见怪啊，不要见怪啊。我又到了广州，我去领会啊，去广州领会，1938。那时候我还在读书，但是我到广州河南远东宣教会去领会，那时候很年轻啊，不过穿一件黑长袍就冲老了嘛，讲道很年轻，非常年轻，太年轻实在是很不对啊，很不对。我看见了这个人呢、啊、听到的太少啊，就是太少了，我们很焦急啊，所以我就跑到门口外面去拉人，拉他进来，你进来听道啊，怎么到处去拉人了、啊、我觉得这个礼拜堂怎么打人不够，这是太少，我跑出去，那当然很多人跟我出去了，我拉拉拉的时候有个军官过来拉住我，这里有个军官啊，你晓得啊，广东人是有革命精神的、啊、他拉住我这个对我说、啊、宗教自由，你怎么拉人进教堂啊，我来他晃啊，你进去，好好，我就进去。等一下，我也出来。又拉人，他躲在那里，他又来了。哎呀，我觉得那一天真是弄得很狼狈。不过那天人很多，感谢神，感谢神。但是啊，我也不怕羞。从前不是啊。我连叫一个人叫他名字，我连红到耳朵都还没有讲话，都还没有讲，已经耳朵都红了，那你想怎么传道，这还了得吗，是吗？但是呢、啊、现在啊，我讲到除非是热了，也这个不是说怕羞了，我是很不配，很多条件都不行啊。我第一次啊，最早我自己以为啊，我对圣经有点了解，人家请我来讲道，我当然都会讲了，自己还真是糊里糊涂啊，人家请我讲道我就讲上去，我预备的很多了，
当然预备的很多很长很仔细，就去讲道。那时候还是初期啊，第一次上去啊，讲五分钟就讲完了。哎呀，我下来也不能下来，上去也不能。我平生讲到最大的一次失败就是这一次，但是啊，再来过传道。结果啊，我从1938到现在一直在讲台上讲道，讲了51年，是很不配啊，不是客气，绝不是客气，这是他怎么讲道，是吧？你说不要推三推四，那主啊，我不配。哦，你晓得我没有口才，说没有口才这句话的人一定有口才。啊，你晓得摩西讲他没有口才，你信不信？摩西还会没有口才吗？我从来没有发觉摩西没有口才，但他自己再三说没有口才，这就是很多问题啊。我们啊有100个理由不应神的呼召。各种各样理由，可能很多理由，可能这个单过啊不止这么多了。那因为现在我同时比较一下圣经啊，比较一下圣经，这个《使徒行传》讲啊，他在吾尔啊，在米索波大米的吾尔出来，但是《创世纪》第12章是从哈兰出来到迦南地，不是一件事，晓得吧？不是一件，这是《创世纪》第11章。第11章同《使徒行传》第7章才是一件事，第12章是已经等了好久了。他们从乌尔出来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老不走，一直停在那里，就耽搁在那里。有人说啊，是因为他那老了，可能因为他的爸爸年纪大，那么先生老爸爸，总是等到爸爸不在世上，我才走主的道路啦，是吧？很难了嘛。这是个大理由。兄弟都有过这个理由。我平生啊最爱我的母亲，真是，我很爱我的母亲。但是我要走主的路，要去传道，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起初我的母亲跟我讲好话，我都很踌躇，哎，事事不对，你怎么可以去做教会工作，做传道？怎么回去呢？这个家庭需要你啊，我又是管家，你怎么走了？你不要这个家，让它破碎啊，你我力都不顾吗？我讲到我自己都没有地方退了。不，我很清楚知道是神要我走，我同他拼命讲好话，他同我讲好话，我也讲好话。我说妈妈，我一定是更孝顺你，你知道我的，我一定是对你是更好。我去了，我会回来看你，我会回来的。不要你回来，是要你回来。我说我一定回来，你不要我，我也回来，我一定回来。讲不行，结果是怎么走的呢？你出了这个大门的这个门槛，这个大门的这个框框，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门。不容易，我到上海，后来已经50多年了，50几年。我感谢神啊，因为我母亲后来信主啊，我感谢神。后来他要求我回家，他把产业还给我，啊，就很好。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家，我这一生只回去1个礼拜，没有空，忙啊，忙工作，教会工作，神学工作，整天忙，
就不能回，我回去看看他。这是个大的烂种，这是啊，可能他了，可能我只能是可能，因为圣经都没有明文这么说，没有明明这样讲，你怎么能断定是因为他拉呢？不能这样说，可能这是一个猜想，但是很多理由，很多理由，很多人做不上，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一生做他的工作，老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做住，做不上，甚至说女朋友他不同意，这是个大困难，兄弟都有经验啊，真是不容易啊，真是，我想世界的难处太多，是我们不能应神的呼召，不能啊。兄弟今天是没有什么时间了，我只能讲两三句啊，兄弟要到云南去脱荒，去开荒，我的朋友不赞成。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说不知道的，不晓得。你回不回来啊？我说不晓得，因为可能去了就死掉了。你真是。我去了，我不是人心呢、啊，不是，绝不是。很多难处，弟兄姊妹，神已经屡次感动你的心，说出来，要使叫你使别人得福气，要树立一个见证，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走。走不上，什么原因？你的事业，你的家庭，或者是别的原因，甚至是我的健康，这个健康是更不对，兄弟最不合格。你们知道吗？我这次开刀，医生不开，明天早晨8点要开，今天晚上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不开了，我就很失望。我不是骗他，我不说，有一件事我不告诉他。给他发现他不开，有个医生来替我最后做一次检查，说哎，这个人心脏有事情啊，他忽然间发现，我就叫苦连天，我就死了来了。他就查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我说是啊，你不能撒谎呢，他问就要说是，是吧，我说是。后来说不行了，一查这个心里面呢、啊，崩这个穴不上去，有时候难得又上去，有时候又不上去，有时候又上去，摸摸破，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你说你怎么开刀啊？你怎么开刀？要睡在开刀床上很久的，你怎么开了？所以他说明天不开。然后你说我这个人够不够资格？后来啊，我再三要求他，我已经样样都弄好了，这个病得这样深了，不开都不行，你开了吧。你不负责，我签字，啊不行，请个专家，心脏病的专家，最后来同我讲，来再检查，他是专家啦，那是很出名的心脏病专家来看看，他说啊，你是不能开，不过我想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查出来，你1974年有过这个 LAE。这 LAE 就是左边的心脏房，心房啊，左心室肿啊，左塞，好像你里面是肿大塞住的哦。你是不是1974？我说是。那你怎么开呢？不能开呀、啊。我说医生，我1938年就 LAE。啊！你说什么？我说我1938，我病在床上，在学校里头病在床上。我们的校医啊是香港有名的医生潘作琴医生啊， 来替我看病，看几次，到不了一次呢，他走路的时候这样走，轻轻走。
我想的不对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了，他怕重一点我过世。他轻轻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啊，走到门口啊，他用潮州话对金畅怀弟兄讲，他如果曾林芳能够活到明天呢、啊，我的招牌倒挂。哎呀，老早。
1938，你说有没有资格做传道？有，现在70，有，有。后来我去传道了，我到了云南。快到5000次的地方，八海5000次，有电报来说不要走，停在那里。LAE 啊，你这个是有毛病。我不管他，完了我照常往前走，啊，没有事，没有事。所以啊，够资格传道，是吧？后来我到青海，到西藏边境，就是青海啊，八海10000多次，电报来了。这个人真是爱我的，是我的一个老师。电报来说，千万不要再往前走。我啊，不管了，不管了。我素来都这样的，我骑马，虽然跑起来有点压力呀、啊，是有点压力，不是没有，但是呢，都跑马，还平安回到兰州，平安回到甘肃。你说有没有资格？现在说啊。不能开刀啊！哦，原来是这样，开了，所以我也开了刀。因此，连健康都不是理由，健康都不是理由。我今天这样讲，你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如果神真是呼召你，神要你出来，神要你为他做工，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拦阻你不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都没有。你们说我这个人啊，我不敢说我破碎啊，我这个器皿啊只是裂痕，没有破碎。为什么呢？我都还能用力讲道，我哪里破碎啊？我没有，我不过裂痕，我承认。裂痕裂到什么程度呢？我1960年啊，第一次，最早的一次，我得到 leukemia。白血球过多症，血癌啊，1960啊，香港最出名的医生啊，司徒安和医生就是我的医生。他一查，哎呀，在礼拜堂里面听我讲道，宣道会，他就不走了，站在礼拜堂门口一直等，等我出来，就对我说：“曾牧师，我自我介绍。”司徒安和，我司徒医生，这是第一个香港开头脑的第一个，这还了得吧？这是很出名的医生啊，不是普通医生。好，我司徒医生，你什么事啊？你不得了，你不得了了，赶快来看我。我自我介绍，你来，你说你来的时候只要告诉那个护士不要登记，说是曾林芳，要看司徒医生。我就可以看病，别的都停下来，马上来，快点来！我也没有去，我真是不好。快点来！那时候我一定是 leukemia， 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干掉，不能制造血，这骨髓不能制造血，这个人都干掉，打针都打不进去，吃补都没有用，任何事都没有用。我还在外面领会讲道啊。所以有一次我讲起了，二年会的回来的时候，在弥敦道举龙那个大街呀、啊，倒在那里出血就倒在那里，好在碰到个学生把我扶起来。哎呀，还有这个香港英专的校长的妈妈两个人把我扶起来，就赶快请司徒医生来啊，不得了了，这个要进医院，我才死，晓得我要死了。怎么晓得要死呢？因为流死人汗啊。这个汗啊是很大，一滴这么流。护士已经打紧急电话，半夜医生再来打针， 哦，没有了，这不得了啊！后来就不得了了，就一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们信不信？那个大铜的针筒啊，静脉注射100多针，打1年多的针呢、啊。这个大铜打完之后，人就是这样震啊，反应啊，这样震啊，有时候要震4个钟头。你说够不够资格传道？没有条件，真是啊，真没有条件。那还是第一次啊，人都写信来安慰我啊。后来是传消息传出去了，起初他不告诉我，是新罗牧师把这个消息带到新加坡瑞地会，所以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后来个个都来安慰我，其实不安慰还好，这个也安慰也真的很麻烦了、啊，就是很困难了、啊、哈，是吧？不过很好，他们都是爱心的，很感激啊，很不错。那我今天这样讲。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叫人推却神的呼召。如果神真是呼召你，如果你有勇气走出来，你走上去，神要用你，这一生神要用你。现在问题就是你始终走不上去，很可惜啊。很多人才像保罗的走不上去，很多像路加的走不上去。你说我是医生，路加也是医生啊，你说我在海关上不错，马太也是税吏啊，是吧？很多啊，就走不上，很可惜啊。结果在工厂上缺少神的工人，真正做神的工人的缺少。你要应神的呼召，不要停在哈兰，不要单过在大河的那边，过神呼召你。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我还是喜欢用几分钟时间，因为时间是很紧的，因为始终都不够时间来祷告，真是很可惜了。我多用几分，你们不会见怪了哈，不会见怪了。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这2天晚上我们听见神的道，我们心里面自己仔细思想一下，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为以后的日子，我是否应当把自己交出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把你的人交出来，归在主的名下，主要带领你的一生，主要赐福给你。感谢神，你这一生是绝对性的，神带领你，每一天带领你一生。如果你屡次有感动，或者今天晚上你有感动，你要就得应该做主的工作。今天晚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对主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如果时候到了你叫我出来，我出来，我肯，不是不肯，不是推，我肯。我们顺服在主的面前，一生被主所用。一个人能够把一生放在主的手里，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是何等的有价值。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凭着信心说，主啊，我来，我相信，这对了，我去，我信，这个信心一定得到报偿，这个信心一定会开花结果，一定有结果。无论我是什么年龄，永远都不会太迟啊。我们也需要那些有经验的人，对不对？很有经验的人来为主做工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低头在主的面前默默来到祷告，让主对我们讲话，让主来对我们说话。
心里面对主说话。哦，主啊，你听见了、哦、感觉我用三两分钟的时间问一个问题，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决定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被主所用，请你举一个手好不好？好，好，感谢主，好，好，后面后都看见了，好，放下来。还有哪一位？好，看见了。还有哪一位？好，看见了。还有没有？好，我这个看见了。好，后面看见了。还有哪一位？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让神来使用我，是千万人的福气，这个生命有价值。还有哪几位？最后，好，看见，好，好，还有没有？好，好，看见，好，看见，还有哪一位？我们不等了，还有没有？好，好，好，还有哪一位？好，看见，后面看见了。还有哪一位？我再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清楚做基督徒？常常听到，但是没有决定做基督徒，没有归在主的名下，真真相信的。今天晚上都借着这个机会表示说，我愿你一生啊，做基督徒，信主，做神的儿女，让他来带领我这一生，我把自己也交出来。有没有什么人今天晚上愿意趁这个机会做基督徒的？请举一个手好不好？好，看见了，好，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这是一个机会，可能以后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啊。我今天都用了几分钟了，啊，还有哪一位？我们不等了，要祷告啊！我请你们低头，我们要祷告。请举手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好，好，刚才举手的，请你站起来，好不好？啊，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请你们到前面来。啊，本来我每一次都请人到前面来的，我想因为后面还有节目啊。但是呢，神到底看见你在他面前举手站起来，把心摆在他面前。还有哪一位现在还可以站起来的？还有没有？好，好，还有没有？啊，不要紧，到前面来好不好？不要紧，我想让你生命中有一个记录，铭刻一下好不好？到前面来，请你们到前面来，请大家原谅我多用几分钟，到前头来好不好？还有哪一位可以跟着主来的？现在还不是很迟啊，请你可以跟着到前面来。如果不够地方坐呢，不够地方站呢，不要紧是吧？我们站在旁边好了，不要紧。
我觉得一生有一个罗痕，一个印记，一个记号，有时候很要紧。所以我今天这样麻烦你们，啊，我曾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完全交上来，主看见。从今以后，我们就祷告，说主啊，带领我。如果主给我安排适当了，我就真是走上去。因为我现在不晓得你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对吧？或者你读书读一半，这是读到中间了，我也不晓得，我都不知道。啊，你可以求主带领，我也为你们祷告，好不好？等一下呢，你们好不好替我预备一张纸头啊？随便留一个名字，不要地址，好不好？如果你要地址，当然我喜欢，不要地址，我明天借我地址好了。留一个名字，我常常请人留一个名字，我有机会有时候会替他祷告。那你当然会觉得的，我这里祷告，你那里觉得，在为你祷告。那么你们可留一个名字给我，虽然我不能够把每一个人的名字从脸孔都连在一起呢，但是第二次见到可能记得。嗯，我请哪一位预备一张纸头好不好？随便拿一张，真正没有把手册牺牲一本，我还一本给你哈，再还一本给你，就可以。我们留一个名字，啊，将来可以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啊，先等一下完的时候呢，可以从那一边开始怎么写呀，怎么走，从这边走回去也可以。对，或者一边一张也可以，好不好？啊，对不对？可以。好了，怎么回事啊？可以，那我们要先祷告，因为这点才是最要紧的。只有祷告能叫人的心坚定，靠自己靠不住。什么时候叫做不大行了？祷告，他就坚定。这个祷告的力量就超过你所能了解，这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要接受这个，你就一生能够抓紧。我们现在要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是何等的愿力把一生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求你鉴察，求你怜悯，求你带领。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献上的永不收回，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今天一次奉献，我们就是永远奉献。主啊，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一个坚定不移的心，一生都不改变。主啊，如果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求你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为我们开路，给我们看到你的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召是永远没有后悔的。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看见你永远都记得。我们赞美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奉献在你手中看为卑微。我们赞美你，从来没有一个人献上你不使用。主啊，今天我们来了，把一切归给你，求你悦纳，求你帮助，求你纪念。我们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加每一个人的力量。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你托住我们，我们很需要我们的主托住我们。主啊，求你，求求你纪念这个时刻，在我们中间有信主做基督徒的，求主保守他的信心，一生都不离开。主要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的家，赐福给他所接触的人，主要使用他。我们相信我们的恩主真是用他的恩典慈爱一生随着我们的脚步。我们存着信心在你面前祷告，求神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